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1月13号，中共官媒检察日报刊载一则消息，题为民营企业不是摇钱树唐真玉，文中谈论河北省检察院对民营企业家组织的一次观摩活动。虽然这则报道主要谈论对民企商业活动的保障措施，但是业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北京政府正在对民企实施更多的监管活动，而政府干预的压力已经导致民营企业蒙受大量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国营正在静静地跻身上前，代替民企成为行业巨头。在今年年初，中国全国市值500强公司的榜单出炉，其中北京的企业有101家进入榜单。在北京当地的企业中，有大约60%是央企、国资企业，而在市值前20的榜单中，中共国企亦占了60%，绝大多数的国企排名提升，而原先排名在最前的腾讯、阿里、美团等私企排名下降，被国企让位。同时在行业监管升级的背景下，小米、海底捞、东京等大量的知名民企市值下滑，还有好未来、新东方、支付、唯品会等企业的市值跌出500强。同时北京政府出台的共同富裕政策亦在近期收取了大批来自私企的资金，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企业都为共同富裕计划提供了上千亿元的资金。而字节跳动、拼多多、东京等企业亦宣布了类似计划。业界预计习近平政府将会在中共20大到来之际继续推动近年实施的行业监管政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中共政府可能会采取的政策方向包括继续整顿金融行业，以及对民营机构发起反垄断打击。当局亦会希望国企对经济活动拥有更多发言权，而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对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波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商业就是商业，公司可能需要政策作为激励措施来做正确的事，但是这样的做法应该基于自由市场，才能够激发私营企业的活力。而北京政府鼓励的国进民退做法是正在背道而驰。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一名大陆民众1月14号在微博上写道，20多年前民众离开国企去创业叫做下海，因为国企赚钱少，没有活力。20多年后的今日，民众纷纷进入体制叫上岸，因为民企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变的还是国企没有效率、没有活力、垄断，不变的还是民企的更加灵活、更有效率、更有活力。那我们现在的情况，这个是进步还是进步未遂？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话，实际上在发起整治之前，北京就已经有鼓励国进民退的想法，中共希望将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有些民企建立起一个很大的平台，并且掌握了很多的数据，现在中共以其威胁到了政权安全为由，采用各种方式来打击民企，比如通过一些强监管的手段进行控制。他提到《红色资本主义》一书，共同作者傅勒泽霍伊亦曾表示，投资人没有看清楚的是民营企业在中国经商面临政治风险，中共监管划下的红线看似清晰，但是充满了随意性，中国的商业游戏规则一直都是随着政治氛围变动。在今年下旬，中共20大将会召开，现任的25名中共政治局委员，至少有包括2名常委在内的11人超过68岁以上，一些委员可能会面临离职退休，而中共总理李克强的政治前途被认为不明朗。虽然他的年龄未超过68岁， 但是宪法要求李克强必须在两个五年任期后卸任总理，因此他将在2023年被接替，而他的后续去向亦值得关注。经济学人表示，习近平政府将官员的忠诚看作晋升的关键，现在一个普遍接受的预测是习近平将会成功连任，但是整个中共高层将会面临巨大的变化风险，激烈的洗牌将在今年下旬达到高潮。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政府近年来推进国企发展，通过监管打击民企的做法，背后有政治的因素，亦有经济因素。资深时政分析人士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话：中国民企向来有五六七八九之说，意思是民营企业贡献中国五成以上税收，六成以上 GDP， 七成以上创新产能，八成以上城镇就业，同埋九成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企实际上占据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其中类似阿里巴巴、腾讯和滴滴等少数大型互联网平台，更是由于与中共高层权贵的结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经济国巨势力，被北京当局感到权力已经受到威胁。唐正远认为，从政治层面来看，北京在中共市场大举推进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党进民退，讲白了是要巩固红色政权地位，强行对民企进行削藩，当局裁益大企业，强令民企设立党支部，大搞企业混改等等，都是一个目的，加强对民企控制，防止中央失去经济主导权。中共主席习近平在执政期间前所未有地掌握了对于经济问题的控制权，这个曾经是中共总理的责任范围，而现任总理李克强在任职期间显然在中国经济领域缺乏足够的政策主导权。唐正远认为，习近平政府要实施的经济政策是要做大做强国企，甚至远到国企独大的状态，但是习近平亦没有打算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化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保留甚至鼓励一批中小型企业发展，可以保持一定的经济活力，可以持续被国企输血，又不至于膨胀到威胁了党的控制地位。这个是他反复强调民企不能够无序扩张的根本意图所在。在这个礼拜，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现在海南五指山的一处学校参加乡村教师集会，在阿里公司遭遇中共政府一系列反垄断打击后，马云的公开行程变得越来越少，外界因此高度关注他的人身安全。这一次马云露面起到一定的平息舆论猜测的作用。在这个之前不是多久，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去年底的员工会议发言亦遭到公开，发言显示马化腾高度强调中共政府对腾讯的领导权，并强调腾讯将会做好政府当局的助手，连接器不缺位亦不越位。相关发言被认为是对北京当局表达忠诚。唐正远表示，现在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私营企业佼佼者已经成为了中共政府的主要搜刮对象。他指出，如果说邓小平路线造就了一批政商一体的巨无霸民企，威胁到了党本身，这样习近平的路线就是民企只能并且必须成为党企的附庸，成为随时待割的新鲜韭菜，或随时提供服务的提款机。这个是习近平认为最理想的模式，他提倡的共同富裕模式实际上就是定期收割模式。阿里巴巴、腾讯等已经成了第一批被提款的对象，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只会是一厢情愿，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国企、党企事实上成为无所不在的吸血虫，无论外企还是私企都迟早会变成供吸血的供体，没有谁会愿意成为这样的牺牲品。所以未来的中国经济只会是外资套利， 民企艰难逃存的局面，经济活力和创新价值都将无从体现。所谓内循环只会成为消化不良的恶性循环而已。蒋天明亦认为，中共政府的国企经营效益低下，难以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支柱。他表示，在中国，国企相对民企来讲，一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容易依靠其国企背景，可以从银行和债券市场上借到便宜的资金。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大家讲，民企融资难，国企因为容易借到便宜的资金，所以一些回报率不高的项目也敢投资，甚至有些国企也敢于大手大脚地花钱，做很多没有实际意义的面子工程。中共国企容易借到便宜的资金，敢于投资回报率低的项目，经营效率低下，这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样亦被国企渐渐地累积了高额的负债，而这个又伴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在2020年，有很多国企出现了债务违约，比如2020年的2月份，北大方正集团发生债券违约；2020年11月份，河南永城煤电永煤发生债券违约；11月16号，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发布公告，表示已经发生债务违约，金额达到65亿元；11月18号。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子公司清华紫光集团的一只债券发生了实质性的违约，而国企的违约又会直接打击投资人的信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